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已经进入八十规矩颂的尾声了。那么上个礼拜已经把憨山大师八十规矩颂的颂解圆满了。那么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呢，会有三四周的时间来整理有关八十规矩颂的对修行上的启示。那么今天呢，在讲这个总整理之前呢，我们还是补充本来预计在上个礼拜啊给各位看王恩阳的这个解释啊。因为王恩阳的解释，他是自居传统的成为思论的学习的专家啊，所以他有引的一些资料都是来自于成为思论的解释。我觉得是有必要我们看一下他引自于成为思论做的一些解释，让我们了解正统唯识他的立论对法相的解释是如何。那么我打算从哪里开始讲呢？因为上次讲到各位看到这个本子哈，王阳本子的255页，我们看一段他浩浩三藏不可穷这一段四句的这个解释。有学长没有本子的话，可以在后面请得到，后面有本子。哎，好，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文哈。本来讲截录了，后来觉得整段文还是有它连贯性啊，虽然是长了一点，我们还是照着文读好了。前面蛮简单的，底下呢，我们看看哈，它这边的浩浩三藏不可穷，渊深七浪尽微风。上次我们讲过这一段，其实就是在讲缘生缘灭。其实虽说缘生缘灭呢，但是缘生其实是无生，对不对？我们说是缘再生。叶落了，你说一定是秋天吗？倒也未必一定见得哈，这个自性是不决定的。那么缘生是无生，缘灭自然也不是一个主体灭了啊，所以缘生缘灭其实就在讲不生不灭。是它的大海是不动的，真的在动的是由种子遇缘所变现的前七转世，都是八世所藏的种子，跟境界为缘呢和所现的前七转世的见相种种的一些现行，这是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可是我们把这些前七转世的见相二分种种的种现变现这个过程呢，当作什么？当作是实有的我在那边生灭，这就是最冤枉的地方。我们上次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一段。那么后面两段文呢，受熏持种根生气，去后来先做主公，指的是我的八世的这个五种业用。我们把这五种业用呢也当作是实际有我的一个现象啊，这个是这两句所说的。那看看他引成为是论的文所做的解释是如何。是曰：此事以能藏，请各位夸胡啊，或者是加顿号也可以啊，所藏顿号即第七世执藏为我。其实呢，第七世并没有真正执到执着一个实际上的法为我，他就是认为有一个，他其实把自己的镜像在法界体系所预言所变现的能够变现的种种能力的，把他的种子像呢当作是能生能见的能力执为我，那么以这三种常相呢以为其相，故曰三藏啊，三藏。那么很多人就习惯念成三藏啊，其实也无所谓，因为我们都觉得三藏法师嘛，这个藏字讲藏事应该是比较正确啊，讲藏事也无所谓啊。那么特名藏事或者叫藏事，此中第一个能藏的意思是什么呢？指的是能够含藏诸法的种子，有能藏的力量，故名能藏。所以能藏指的不是那些种子，是指那个八识的范畴。八识你可以去假想它有个范畴啊，它有个大小，那么这个在这范畴里面呢，它含藏了一切法的种子。可是问题是呢，这个法都有关联性呢，照说它要骗十法界了。如果法关联起来就骗十法界，那各位可以想象得到吗？那个八世的范畴应该有多大，对不对？它只是一种能藏的能力啊，请各位把能藏力那个后面那个力要画起来。 那么很多人把巴士啊解释成仓库，我觉得暂时用仓库当比喻，其实是为了解释什么现象。比如说今天这个空间，我们放的桌椅就是教室，对不对？今天摆了一堆书，书柜它就是变成书库。今天摆了一堆货，它就是仓库，对不对？今天呢摆了一堆商品百货，然后外面贴一些这个红布条促销的海报，那这里就变成百货店铺了。所以呢，所谓的能藏匿，就是说我们把一些物品啊，缘啊，就是因缘啊，把那因缘的组合在某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会现出一种像，那种像就叫做能藏像。它其实本来没有像，依着它摆进去的东西，就是那些因缘，啊，人家习惯跟那个因缘怎么互动，比如说那个因缘本身就是书，于是我们就把这个能够藏这些书的地方称之为什么？称之为书库。所以它本身无相，你知道吗？它去掉这些能藏的诸法种子以后，它本身没有东西，它本身就是能藏啊，本身就是能够藏而已。所谓能藏指的就是那个巴士，巴士其实不是一个大小，不是一个东西啊，那它其实是一种能力，是一种你不管塞多少东西它都可以把你收藏起来的那种能力啊，一种很不可思议的能力啊，这种叫做能藏。所以有人把能藏就解释成第八识的主体啊，那也姑且明之了，你可以这样称呼它。那么第二个所藏呢，是受七熏，那个七就是前七转世，受前面七转世的现寻熏回来，然后呢会持七世所熏的种子，对不对？持令不失啊，保持着不会让它忘失掉。这种受前七转世熏习而把这个种子呢藏在八世的这个能力呢，叫做什么？叫做所藏。所以所藏指的是什么？所藏的那个种子。所以所藏指的是那个种子。可是问题，种子也没有像，以后我们读色大乘论就知道了，种子有六亿啊，种子六亿，我没有帮各位找出来，你们不妨往前面找一下。各位看一下91页，本书的91页。我为什么选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刚好哈，前面那个唯识要义杨八一老师所写的，就当作是一个索引资料，对不对？那么八识规矩颂本身就是三十颂的纲要书嘛，所以它其实要拿来对读三十颂的啊，或者成为是论的。那么成为是论的解释呢，把杨八一老师就把它整理成前面的六章啊，那么前面有很多的资料，这里就是能藏所藏。所以能藏所藏没有定向啊，有些一定就把它像我曾经看过那个宽谦法师，他讲八识规矩颂跟三识颂，他就一定把能藏讲成八识，把所藏讲成种子，其实不一定啊。你看这边就有三种讲法，这三种讲法就是杨八一老师从这个成为是论把它录出来的，我不详细说了啊，各位可以看。那么再者呢，种子有六亿，那个地方蛮重要的，可是这里我一下找不到。还有种子跟八识的关系，在83页那张表也非常重要啊，各位也看一下。这以后我们讲色大乘的时候都会拿出来再仔细讨论的，种子跟现行八识的关系哈，这张表各位也可以去当作补充资料读一下。然后呢79页往前翻，种子有好多类啊，这边是把种子做一些分类，这张表也蛮重要的。好啊，找到了，唯识讲种子有六亿，在77页，它的整个解释呢是从75页开始啊，到77页这一段种子哈，这一段各位呢不妨回家自己好好的读。那么当然有些地方一定会读不懂的，不过没有关系哈，我们色大乘的时候就会讲。那么不管读过之后呢，你就知道在大乘呢施设的阿拉耶识跟施设种子以后呢，整个对于法相的理论就完整了啊，就把当时阿含奇 所用六识解释不清楚的修行的问题呢，哎，完全圆满的帮他解决掉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啊，种子篇啊，种子跟第八识的关系这一章啊，可以说是成为顺论当中最重要的公案关键所在啊。各位可以回去好好的细着读。好，我们不去看那个前面的理论篇了，回过来看255页。那你不妨就把这三种成为顺论的说法的第一种，你把能藏就当作是八识的主体，所藏就当作八识所藏的那个种子啊，那个种子相啊，那个种子相。其实能藏只是一种能力，所藏其实是它的相状样子啊，一个活动生灭的样子。其实我们不曾看到八识的生灭，我们看不到，我们根本看不到啊。能够看到八识的只有阿罗汉以上的圣人啊，包括佛在内，我们的凡夫啊，在阿罗汉以前果位的人根本看不到阿赖耶识的生灭相啊。所以呢，能藏所藏姑且有那个名言呢，但是只是推论而已，对阿罗汉以前的这个有学位以及凡夫道的人呢，我们只能够用名言去比量推度有这两样东西在啊。这是第二个。所以呢，他说啊，七世前七世啊，应该加最好加个前字哈，前七世，不然我们会认为只是莫那世而已，不对哈，前面七个，前面五世加六世加七世会熏种，然后藏在哪里？藏在八世里面，即以八世为种所藏之处啊，喻为就比喻为像仓库的仓藏一样，为五谷等种之所藏处，故名为所藏啊。到此解释第二个。所藏相，所以所藏相呢其实是种子相。那么第三个解释呢，是第七世所执藏为我的啊，这个非量底下就解释第七莫那世呢，恒缘此世审思为我，就把它呢一定认定为我，执着爱藏恒不舍离，故名执藏。所以其实要怪说到底有没有我八世，其实应该要先看七世，对不对？七世一直认为有我嘛。那我们前面也讲过了，这种认定其实就像镜子所现的像一样，它根本是一个非量，没有存在的体它认为有存在。那么这种执着爱藏恒不舍离这种现象，就姑且名字为它所执藏的那个对象为八世。所以八识呢都是被推论出来的啊，有这三个解释我们可以更看到一般，对不对？能藏只是一种能力，所藏其实是种子生灭的现象，那么执藏呢其实是七识所执着的非量，假设有一个对象称之为八识，都是被推论出来的。在此呢三段解释三藏的意思。那么接下来呢，浩浩他说，浩浩指的是八识的形象广大，所缘无边，遍诸法界，对不对？你说阿赖耶识到底有多大？你看我们人才这么大呀，对不对？170公分大，就是这么胖。那可是呢，这个八识藏这么多诸法的种子，对不对？包括气世间都是我们的种子所预言、所变现的。那么你说八识阿赖耶识的范畴应该有多大？绝对不能用这个根深的大小来看。他要说的话呢，其实应该要骗法界啊，骗法界。所以浩浩者指的他形象广大，所缘无边，骗诸法界啊，骗诸法界。要说骗诸法界，就表示他的能藏相根本不计边缘，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去计算他到底边缘范畴有多大。那么不能够计算大小的，请问他有形象吗？啊，只能够说而已啦，就像我们说无限大一样，宇宙无限大，那只是一种称呼，可是它到底怎么样算数，算不出来。那么所谓不可穷，指的是那个八识形象的深细，深细请在旁边讲，不可见。啊，这就是不可见，形象广大也是不可计度，对不对？没有办法去思维它的大小，也没有办法去见到他真正的生命。所以呢，无性不能穷底，无性那个性是指主体，体性就是主体，没有那个体性不能让我们找到那个体性到底是什么，对不对？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嘛，纵使有应该在前身呢，可是前身如果还有前身的话呢，找找找找不到第一因嘛， 所以找不到一个究竟的本体来处于何方，所以呢它毕竟是一个无声的东西。那要说有，它一定是本来就有，可是本来就有它一定是不是生的东西嘛，不是生怎么会有灭呢？所以无性不能穷底，指的是这个意思。二乘人呢，不能了达这个，不能了达这个的、这件事情，为佛菩萨一切智者乃得之故。你必须要到佛菩萨如实智啊，如实智无生智的智慧的时候呢，你才有办法知道这个事实。啊，这一段文呢是在解释这个浩浩三藏不可穷，所以我们上次也讲过，把三藏讲成他的智相，对不对？这个阿赖耶识的相。啊，志向是什么？三种，三种追究起来呢，浩浩不可穷，对吧？浩浩不可穷的意思就是它根本没有主体的意思。妄有一个原生，可是原生其实是不生的啊，其实是不生的。底下呢就讲生灭的现象，其实生灭的现象并不是八识的生灭，根本就是前面七转世跟八识所藏的种子彼此之间因缘生灭的现象而已。第二句话就讲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倒数第六行这边就说了，冤生七浪尽为风者，是这句话讲什么意思呢？此显此事譬如大海，此事指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在这里比喻成大海。大海呢，它只是含藏万法，可是呢它不生一法，对不对？它不是自己要起波浪的啊，它不是自己会生出里面的鱼虾的，这些鱼虾都有自己的因缘，都不是大海自己呢做主要把它生出来的，只是这些东西呢同藏在哪里，通通藏在这个大海里面。所以大海它没有一个做主的能力，它不是要去生出这个东西，它没有一个主张的。可是无量的种子呢积极在其中，故名为冤生。冤生是不可计，不可计算到底里面含藏多少法的种子在里面啊，你不可以思议这件事情的。那么我们所看到的生灭是八识在生灭吗？其实不是，是八识里面的这些种子呢，无量的种子呢，随于外境诸缘和合变耳就是自然而然啊，对不对？有清因缘嘛，再加上外面的因缘嘛，配合起来的嘛，对吧？变耳引动种子，因事而起七识，七识就是前七识啊，不是只有七识而已哈，加个前字。而起前七识，见相二分，见相二分之后呢，辗转相依，就像两个镜子互相照来照去，对不对？照来照去以后呢，哦，那镜镜相重重无尽呢，你就会现之无穷啊。所以见相二分之后呢，就会现诸现行啊，现行种子就互相熏现、熏现、熏现，那么重重无尽，重重无尽。所以实际上在生灭的是谁？不是八识，而是前七识。前七识也没有真正的生灭，其实是八识里面的种子跟外境遇缘，对不对？宛然现出前七识各个分别的见相二分的现象，其实只是这样子而已啊。就像空中放的烟花，你不能说烟花就是虚空，对不对？虚空毕竟没有变动，只是我们打上去的因缘在空中现出的影子，影生了影灭了，都是因缘在自己生灭，并没有八识的主体性在那边生灭过。所以像昨天我在听中沙仁波切的录音带啊，他里面就举到一个例子，他说啊，如果我们梦中梦到有大象在追我们，然后后来我们吓醒了，醒了之后呢，诶，就发觉大象不见了。这个话说起来合理吗？啊，当然不合理啦，因为呢在梦里面的大象根本没有存在过，你怎么可以醒来之后说，诶，大象不见了？它要曾经存在在这个屋子里面，你今天醒来看不见，你才说不见嘛。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你说它不见了，这种是虚妄颠倒。所以呢，我们总是在梦醒梦现之间呢，妄说生灭。其实这个生灭呢，根本都是我的情绪在作用啊。这个情绪呢，就是自己认为有境界在生灭，你就自己以为有，然后就真实认为有，名言称为有啊，八识根本无辜。说他在生灭，这就是我们所上个礼拜讲到的现象哈。这边呢就是举这个成为师论的解释啊，成为这个王阳居士就解释给我们听了。同样的，他也以楞伽经说底下这句颂说，如海遇风源起种种波浪，现前作用转，无有间断时。 好，常是海亦然，静等风所及，横起诸丝浪，现前作用转。啊，这段话我们就不一一解释了啊。楞严经这段文字也是非常美的，它是告诉我们，其实呢，海是不动的，都是缘在生灭，对不对？缘现的种种波浪，那个种种波浪都是种现相熏的作用相。我们把这个作用相呢，当作是八识本体的生灭啊。那么这种认为就是一种执着，你把生死当作是我，却不认什么？不认那个大海的不生不灭啊，这就是我们的现象。即使是含藏诸法的种子，为诸世啊，为诸转世，诸转世指前七转世啊，由前七转世现起因缘啊，就是八世里面的种子跟七转世与外境的因缘一起现起，诸法之生以此为本，对，此为根本。所以呢，第八阿赖耶识呢，是故此世被称为根本世，或者叫本世。焉就是在其中，就是认为啊，这边有一个根本是在其中。其实呢，那真的是冤枉，就是把前七转世种现相熏生灭的现象背后，认为有一个能够藏这些现象的根本是啊，所以根本是呢，就是我们假设出来的那个背后的主体啊，名言的主体啊。由此可以知道。我们可以这样去借说，可是那个借说的背后要我们去体会有那个东西吗？对不对？我们今天处处就说这些是假的或者是空的，那你要空掉什么东西呢？空掉我们自以为是的幻象啊，空掉我们自以为是的幻象而已。好，翻过来256页这段文呢，就把这个表法的意思呢做了一个象征性的语言。他说了，此事就是第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比喻如海，种子呢比喻如水。现世就是前七转世啊，前五世六世加七世，就如波浪。为什么叫做波浪呢？因为呢，波浪有的时候会离开那个海面，对不对？现起的白白的那个像，对不对？跟大海的蓝黑色的像好像不一样。它偶尔脱离，但是后来又怎么样？回归本海。所以这就是种现相熏的生灭相，把前面七转世的生灭相呢比喻为波。所以其实呢，谁在动？是七世在动，对不对？七世在动，而种子是水，八世是海，海的性就是水，对不对？水的总体就叫做海，对不对？你把海的一分一借着外面的风啦、种种的因缘呢所打起的离海的那个欧波了，当作是生灭的八识主体，那么实在是冤枉。然不可说八识自身便起四浪，有没有？不能够说起四浪，请在旁边讲，不能够说八识本身有来来去去，不能说八识本身有生灭。如果在这里认为唯是说八识有生灭，那么就跟底下数论外道底下呢，所谓不尔就是说，如果我们这里搞不懂的话，我们不了解是前七转世在生灭，七转世其实也没有真正生灭，根本都是外面的境界因缘，对不对？与所谓种子这个概念一起互相为缘，在那边辗转相生，缘生缘灭而已，根本不是八世本身的起四浪的生灭相。如果我们这里不了解的话呢，便与数论外道，请各位在这边注明一道，自信三德转生二十四地这种说法是当时啊数论外道的说法。数论外道当时认为有一个自信，而有一个神我，神我呢就熏这个自信，那么成为一个所谓的大，大就是骗法界的一种能生的能力，那个大就是相当于唯识家所谓的种子啊。可是在据数论外道呢称为大，那么这种种子呢就会现起我慢，那么我慢呢就会升起色身香味触啊，色身香味触就会相对应五支根眼耳鼻舌身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哈。那么所谓自信是当时数论外道认为的本体啊，我们有一个本体叫做自信啊，自信。那么所谓的三德指的是神我、大跟我慢，那包括这三德在内呢，总共数论外道讲了24地，24地其实数论外道总共讲25地， 25地呢，各位去查词典找不到24地，只能找到25地哦，25地才是正确的。那是包括三德在内的24地，加上谁？加上自信。啊，自信也是数论外道认为的一个真理。啊，有一个实在存在的自信。于是呢 ,24 加自信一个就变成25地。那么详细的法相呢，各位请自己去查词典。啊，佛学词典查25地。或者是查数论外道。都可以查得到。啊，都可以查得到。当时数论外道啦，独子外道啦，他们都认为有我的。啊，他们都继承了一些婆罗门的思想啊，都认为有啊，有一个各种名称不一样的我。那么当时这个自信的说法呢，就相当于现在有人把阿赖耶识称为唯识家所谓的灵魂啊，这种曲解实在是误会成唯识论太多了啊。这里呢，这个王阳居士就举出这个例子来，他说呢，但有此事，逐生法耳，何故更立种子？如果他要跟数论外道讲法一样，那就立八识就好了，何必再立一个种子呢？他就是告诉我们，种子要含藏种啊，八识含藏种子，所以种子跟八识之间的关系，就是要来破当时的外道说有我，乃至于啊，我们上次也讲过，二乘人执为有法执的这个问题，是为了要解决当时部派以及很多数论外道在内执以为有我。这种种种的相的这些问题，为了要破斥这些问题呢，所以立了一个跟外道理论很像，可是呢，也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立了一个阿赖耶识，但是他又立了一个种子六义，又介说了种子跟八识的种种关系，所以摄大乘论当中呢，就仔细的讲这一段文，来让我们了解为什么法执其实根本也是空的。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有灵魂跟结生相续的这个主体性？这个主体性呢，是一种妄见啊，是一种妄见啊，妄说的主体。所以在这里呢，我想王阳居士他对成唯识论很熟悉啊，所以他这边就找了这个成唯识论的第一章啊，有关跟数论外道的辩论这一段文呢，大概就提了一个问题，他没有太多做解释啊。何故更立诸法种子耶？他就告诉我们说，阿赖耶识如果承认数论外道有我的说法的话呢，他就立一个八识就好了，对不对？何必再说种子这种说法？他立的种子的说法就是留一个公案，留一个伏笔，让我们借着种子跟八识之间的关系来体会，其实根本无我，结生相续只是附庸当时二乘的说法以及数论外道等执以为有我的说法，可是借着里面的道理性的分析，让我们心甘情愿的体会，不是他一定要压着我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不对？你不拿着一些当时外道所承认的说法，然后呢替他仔细的解释为什么无我的话，人家不承认嘛，人家不承认嘛。所以呢，立下这么多的理论，其实原本对解脱对修行没有必要，可是如果没有办法降服外道的这种我慢这种知见的话呢，他们不愿意啊，他们不愿意接受佛法的这种熏习，所以呢，在这里呢，破我破法，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理论的关键。所以为了要能够了解唯识的根本精神呢，摄大乘论这一本呢，以及成唯识论这一本呢，几乎是我们学唯识啊，新旧两派唯识一定要读的两部论。你至少这一辈子读过其中一部，能够两部都读是最好的啊，否则呢，都会把一些法相啊，明明白白的活生生的讲错。哎，讲错啊，真的会让一些西藏的仁波切啊笑我们汉地没有佛法啊。这个我听了中萨仁波切的一些话，我都觉得替咱们汉传的佛教教区是吧？我们不好好的学习啊，让人家来我们这个地方说我们不知道的怎么学佛，我实在是不太甘愿。嗯，好，到这边就打个问号就好了。以说此事自相，此事业用，复如何言？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只是讲八识的自相有三种，业用有五种啊，不然要怎样呢？对不对？不然要怎样呢？不然还一定要认为有我吗？所以底下呢，他就不做多说了哈，因为他自己另外王阳又写了一本书，叫做《唯识通论》，他里面呢就把这些理论呢跟杨八一老师一样写得很详细，做了一些整理。可是这个本质一直没有办法找到哈，我觉得是很可惜的事情。 希望能够有机会有人啊，我希望有应该有人保存这个版本啊，希望它能够再出土哈。好，那我们往下看啊，底下就解释五种业用。他说呢，此事业用有五种：一、受勋；二、持种；三、变身、更生、直受更生为正报；第四、变起器界为依报；五、结生相续，去后来先；是真一蛇为白黑诸业果报主故啊。底下呢就分五段来解释这五种业用的现象哈。一啊，各位先标一，受勋者，什么叫做受勋呢？就是所谓诸现世财生即灭啊，各前七转世呢，其实就是一生即灭，对不对？根本没有住相可言啊。而体能熏彼自法种，就是他生的什么现行，就会熏下那个法的种子，留下那个法的痕迹，藏在哪里呢？使阿赖耶受彼熏习，就把这一个前面七转世现行的种子呢，就熏回给八世保存，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八世没有主体，不受熏，其实是前七转世的种子就存在法界，然后呢，我们把它执以为有我，对不对？就把它范畴框起来，就认为说这里就是我的阿赖耶识，故彼现法虽灭，而所熏的种常住此世当中，后得缘时复得现起，就以后遇到缘的时候呢，这个前七转世以前呢无量劫前所熏来的种子呢，遇到缘就会现起，是以一切过去的经验事实皆能记忆，令不忘失。所以墨学才讲过哈，阿赖耶识的种子这个观念，相当于我们现在心理学所谓的记忆。可是呢，这个记忆这个东西呢，心理学研究了将近四五十年了，到现在为止都不晓得它实质是什么，对不对？它是神经的主体吗？神经是一种一直是细胞会生灭的东西。如果记忆是细胞的话，那细胞死掉，那记忆不就完了吗？可是我们不然呢，记忆会一直保存下来啊。那难不成这个细胞本身会怎么样，在死掉之前会交代另外一个新生的细胞吗？这个之间是很奇怪的。那如果你说是细胞之间的生化传导物质，生化传导物质也是一种碳氢氧的那种物质性而已，你怎么可以把这种物质性的东西当作是我呢？这种很奇怪的现象啊，到现在为止我们只能够描述记忆的动力状况，却没有办法找到它本身的实质是什么啊，这点都是公案所在的。我相信呢，科学再怎么样昌明啊，这个公案仍然是没有办法解答的啊，没办法解答的。种现相熏，这个辗转相依的现象啊，其实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啊。好，一切往业，就是过去的业力啊，能够直视力，把它的后视力呢，就根深呢、啊，放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呢，等业力成熟，便能余生在另外的六道当中呢，遭一熟的果报啊，遭一熟的果报。三乘圣道的修行人呢，也由于修行熏习的关系呢，故便能多生引发无漏的种子。啊，把无漏的道果啊引生出来。所以前面是讲凡夫的六道轮回，后面是讲三乘圣道的这个解脱。不管是轮回或解脱，都依着什么？都依着种现相熏，这个受熏的现象啊，受熏的现象，两者都是一种观念的变现而已啊。所以昨天我在听这个仁波切的开示，他里面也讲，他说啊，中观的理论里面呢，看一切法，不管是圣凡二道，都是什么？都是一种妄念的变现而已，啊，都是一种妄念的变现而已，都是一种自信现，啊，不管你认为是修学圣道，或者是凡夫的流转，一切呢都不可得，啊，这是中观般若的见解。好，凡此皆由此八世受彼熏也，设无此事受彼熏者，一切往事皆成过去。前面再加一句话。当它升起的时候呢，一切往事一定就会成为过去，对不对？因为保留不下来。所以如果像二乘人坚持以为只有六世的话，六世是生灭法，对不对？升起并已灭去，那怎么可能保留后世力呢？对不对？一切所熏习的法根本不可能成就圣道嘛。刚刚熏习那个能力就已经灭掉的话， 如果不假设一个第八阿赖耶识的话，怎么能够成立圣道？啊，所以这个道理也告诉我们那种成立圣道的虚妄性。啊，昨天仁波切也讲了，他说呢，当你要成佛之前，最后一道障碍就是有佛可成这个观念。如果你还觉得有佛可成的话呢，这里就会变成我们成佛前的最后一道障碍。啊，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啊。可是这里就告诉我们二乘人的执着。你说有圣道可成，那么你的第六意识生灭法没有办法成就，对不对？就必须要假立一个常住的什么？常住的阿赖耶识。可是阿赖耶识如果是常住法的话呢，就跟三法印不合，对不对？不能够符合这个释迦的教诲。那么这个公案呢，要他们去参究到底阿赖耶识的体性是什么。其实呢，不可浩浩，不可穷，对不对？答案只是这样子而已啊。所以先假设，再去破它。立法相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去观察、分析、思维，而自证缘起，自证涅槃。你要硬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种辩论根本没办法服气。所以呢，假设有一个好像是我的主体来作为辩论以及思维观察的这个法相，这个是唯识宗在摄受外道跟部派佛教时代的哈一种善巧啊。不要认为唯识说阿赖耶识就一定有一个真实的阿赖耶识啊，何能于时复现起也？怎么可能再有一个现起的可能性呢？何故诸事为此受熏？为什么只有阿赖耶识可以受熏呢？底下就做个解释，可是底下呢解的不是太详细。请各位这边注明84页啊，我们往前翻，翻到杨八一老师的84页的这个文呢、啊、我们看看那个文呢、啊、有所谓的受熏要有四个条件。请各位看到84页这边。84页呢他说啊，如此第八识对种子而言呢，一方面要保持体用跟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又要为前七转世熏习新生种子的场所，就是熏处。但种子的熏习呢，必须要与有能熏的法跟所熏的处所合，并且应该具足四个条件才能够成立。这四个条件呢，就是坚住性、无记性、可熏性跟与能熏合性这四个。底下呢，就分四个来解释。什么叫做坚住性？他说呢，坚住性指的是大凡为所熏处保持种子的这个主体呢，必须自无始以来一类相续无转异无间断，并且有坚住的性质。那我们看看呢，八识来讲的话呢，前面七个都没有这种能力啊，都没有这种能力。俨然七识也有一个横转的能力，对不对？可是呢，它是染污的啊，它是染污的，所以呢他也没有办法真正持三类的种子。例如七转世和其相应的相应的心所呢及其设法都是有转意的有间断的，故纵使受熏也没有办法保持这个种子。所以呢为所熏处的就必须具足有坚住性啊，这是第一个条件所说的解释哈。那么无记性，这是第二条件所做的解释。他说呢，种子不但要具足上述的坚住性，对于善恶无忌的三类的种子呢，三性的种子呢，也必须无复无忌才可以，不能够拣择说什么种子我要保存，什么种子我不保存。这是因为呢，善染就包括恶跟有复，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七世不能够持种呢？就是因为它有染嘛，啊，染就包括恶种子跟有复这两种个性。那么因为七世有染的关系呢，所以他也不能够藏三类的种子。那么前七转世的种子呢，都有这种恶根有负的这种个性，所以比较强烈，会互相排拒，不容异性受熏的缘故。反之无忌性呢就比较综合，它不会排斥任何一种个性的种子，比较容易受熏。例如佛果的第八阿赖耶识啊，第八世的这个大圆净智，其性虽然坚住，但唯有善性故，不容种子的熏习，所以呢包括大圆净智在内都不会被熏习的啊。因此说呢佛果无熏习，不过大乘起信论虽说真如可以熏习啊，这就是唯识家跟大乘起信论 历史以来辩证最大的所在地哦。不过这个我之前已经讲过了哈。那么所谓这个法可以熏习，真如那个法，那个文字哈，那个文字般若是可以熏习的。为什么可以熏习？它当然呢，我们对于真如的法，你说妙常真心，如果你要把妙常真心这个真如唯一的主体性，本来是清净的，清净是无主体可认。可是如果你要把妙常真心认为主体，认为主公，认为有我的话，那就冤枉了。那这一份真如呢，就被我们染成什么？染成跟犯我一样，跟神我一样，对不对？所以明明白白，只要这种真如的法落在文字相上，我们只要理解错误，真如的法就会受熏了，就会被无明熏成了染污的认识作用。那么用这样来解释呢，就可以调和啊，唯识家跟大乘起信论两者的这个理论差距哈、啊。不然大乘起信论也说不通嘛，因为他前面就定义真如是什么，不可念不可分别，对不对？离名言相，那么怎么可以还可以分别呢？还可以说呢？那表示说的一定是什么真如的名言相啊？如果是真如的名言相呢，是文字了，那当然可以受，当然可以熏的啊啊，这是第二个无记性。那么要符合无记性的也只有第八阿赖耶识啊，这第二条件。第三可熏性，哎，这一条很好玩。什么叫可熏性呢？他说呢，其体非但要自在，而且要不随他，对不对？所以呢要自己能够做主才可以。可是呢八识是前这个总共这八识当中呢唯一一个不随他转的。可是你要说第八识是不自在的，不然第八识也不是完全自在的，但是他确实是不随他。他任管种子以及前七转世啊，境界为缘啊，不管变现多少生灭，他根本就是不生不灭的体性。啊，他是真实不随他的，可是前七转世都有生灭。既然有生灭，他就不自在，对不对？必然会随缘生缘灭。可是八世不随缘生不随缘灭。啊，所以呢他能够不坚不密不长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体不自在的话呢，它的作用殊胜，它本身作用呢就会自己呢会有变化。所谓殊胜的意思并不是很了不起的意思啊，就会一直在那不断的变化。所以殊胜是扰动的意思，会一直变化万端，没有办法保持一个样子，所以它没有办法保持种子。若其性坚密，则常住不变，故同样也不容熏习。你看这句话，请各位画下来。如果其性坚密而常住不变的话呢，它也不容熏习的。可是第一个是什么？我们说受熏有四种个性，对不对？第一个个性是什么个性？是不是坚住性？可是这两者坚住其实不同的解释啊。坚住最好的解释其实是一类相续啊，是横转的，是横转的，一直不断的，不会断，重在不断啊，重在不断。而这边的坚住呢，坚住重在那个常相，就是不变啊，常住不变，重在那个不变啊。前面是讲无间断，后面是讲不变，这两个意思是有点差别的哈，不然看起来会觉得文艺好像彼此冲突哈。所以呢，这个能够受熏的这个主体呢，应当要不坚密啊。如果它本身是个常相，常相就是跟孔骨力一样，它根本不会变化，对不对？它没有办法常住东西。所以呢第八识呢，它本身是虚空法界，你不管丢多少东西呢，它永远都有空间，永远都有空间。所以它其性不坚密啊，其性不坚密，不像无为法。无为法呢根本没有空隙可言啊，因为无为假法呢因坚密常住故，也不容熏习。这是第三个个性可熏性。第四个个性与能熏啊，以能熏的法呢要有和合的能力。一名能所和合性，能熏跟所熏要能够不相乖违才可以啊，要能够不相乖违才可以。这非但要具足有以上的三义，同时还要与能熏同时，各位画起来，同处和合不相离，要具备有这三个条件。同时同处和合不相离，同时同处和合不相离，就像有很多的茶叶呢用这个茉莉花去熏，对不对？它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地方啊，然后用火去焙它，然后慢慢的就把这个茉莉花香呢熏到茶叶里面去。各位都知道茶叶干燥了以后呢是很容易吸味道的，对不对？ 他就把那个茉莉花香的味道呢吸到茶叶里面去，等我们在泡茶的时候呢，那茉莉花香的分子呢就在茶叶的水当中呢就释放出来，于是我们喝起来的除了有茶香之外还有茉莉花香。这就是能熏跟所熏要能够同时同处，要合一段时间才能够构成这个结果啊。这里呢是详细的说啊，要能够受熏要具备有这四种个性。我们翻回来257页，所以我们就跳过去王恩阳的这几段文啊，这几段文讲得很略啊，我们了解。所以要符合前面这四个条件的，唯有第八了，也是前七转世都没有这种个性啊，不是缺一就缺二，要么四个都没有。好，第二此种，此种是什么意思呢？此是一类恒时无间，能片时释出世间本有，画起来跟心熏的种子，如果无始劫来本来就有的种子，它也会保持一直等到预缘会升起的时候。那么我们中间这一些转生六道的过程当中所心熏的种子也会藏在阿赖耶识当中，让它不失去，对不对？所以呢，阿赖耶识藏的种子呢有本有的种子，也有心熏的种子，本有的种子呢也在有些本质称为法尔的种子啊，法尔的种子啊，这两者哈。那么于是诸法不持种，前七转世都没有办法保持这个种子啊，就像我们前面受熏要有四个条件一样哈，前面已经说过了，此能持种非即受熏啊，并他所持的种呢、啊、并不是只有受熏的种子而已，熏成就的已经能够让他执持不吝失，可是法尔的种子呢也不是熏成就的，它也会保存，不会流失掉啊。这段文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会保存心熏的种子跟本有法尔的种子。法尔的种子就是唯识家所谓的种性啊，唯识家又把种性呢分为五种，对不对？声闻种性、缘觉种性、菩萨种性、不定种性跟一禅体啊，跟一禅体。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过去生呢有这种倾向，有这种倾向。可是这种倾向能不能改变？可以的，因为有心熏的可能性。所以有人很不谅解唯识家立一禅体不能成佛的种性说，可是我觉得这种种性说是一种劝大家一定要修行，不要认为我们有佛性有成佛的可能性就躺在那边不修行了啊，就等因缘成就自然成佛。这个个性呢是唯识家不承认的，他说纵使我们有法尔的种子也一定要修寻熏习因缘成就才可以。所以立了阿赖耶识法尔的种子，但是因为我们可以透过后来心熏的种子成就菩提无漏的善法，所以呢因为有这种个性，纵使我本来的种性是一禅体，一禅体也可以成佛，对不对？成佛不在我的种性法尔种子上，对不对？是因缘成就的，是众生成就的，不是你自己本身成就的。他的意思就告诉我们，法无自性，佛也不能说有一定的佛，有一定的佛。如果我们讲我们一定是佛，就是自性见，懂吗？所以呢，为了要破有必然成佛这种自性见的可能性，所以五种种性也不得不一定要立一种不能成佛的可能性，叫做一禅体。一禅体，可是呢，他也接受了心熏的可能性，所以他可以受熏习，有一天他可以因为熏习无漏的种子缘故呢，而成就菩提，成就菩提。这个菩提的成就，这个佛菩提的成就，是由因缘成就的，不是由自性成就的。你要背后看到这个法相哦，安立有一种很深刻的用意。破掉成佛的自信见，你看吗？你如果坚持要有佛性成就，那佛就是一种自信见，对不对？自信见就是一种染污的见解，就是一种执着，对不对？你执着佛干什么呢？佛干嘛要你执着呢？啊，就像上了喜马拉雅山，你要在喜马拉雅山住下来吗？看五分钟之后赶快要下山了，不然会冻死在那边变成冰棒，对不对？包括佛也在内，佛根本发的是菩提心，他根本不会在佛位上久住一分的，对不对？一触到佛的果地，他马上变现成法身大士，到十法界跟众生为缘，这是 菩提本愿来着的，所以他不是自性成就的，他是因缘成就的，他以众生为他大悲水的根源，所以佛种自在众生，不在自性上。所以唯是口口声声破自性见的本怀，其实是很深刻的啊。我在这边呢姑且的多说一句话，这是此种的说法啊。第三个，变生根生并直受者啊，把四大变为根生。那么根生的四大跟外四大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这两个字，直受，就是我们对它有感受。所以我常常有一句话说啊，我们为什么感觉自己活着，只是对这个人生的过程有感受而已。老实说一句话，我对它有苦有乐的感受，所以呢我们这一生的历史都是一堆感受跟情绪的写照，对不对？对他没有太深的情绪经验的，我们几乎都忘掉了，对不对？到了老年能够留下来的都是比较有深刻情绪经验的东西而已。所以你看啊，我们很可怜啊，我们很可怜啊，我们能够留下来的都是一种感受，没有感受的东西呢宛然不存在。所以呢生命只是一种感受的堆积现象而已。但问题是啊，我们到底要堆积一些好的感受呢，还是堆积一些坏的感受呢？我们要怎么解释这些感受呢？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这种啊修行的这种道果。那有情根生，有此事，就是阿赖耶识变生，从往啊从住母胎直受精血，就是认为母胎这个男精母血的这个杰罗兰体呢，认为诶这个就是我，于是呢他对这个杰罗兰体在母体当中的所有感受，他就认为我，这种感受是我。从此开始次第转变，变成我们这么大，对不对？这个就是令成根生。根生已成了以后呢，然后出胎，既出胎已又不断的增长，既成长已又持令不坏。持令不坏的问题是火大，火大是什么呢？火大就是代谢的作用，细胞会一直不断的变坏，变坏之后我们会把它排泄掉，然后呢我们一直不断的会摄受蛋白质啊、脂肪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一直不断的会新生细胞。所以你看齁，什么叫我们的根生？我常常也讲啊，今天你冰箱里面的食物就是明天的我，对不对？今天你拉在厕所马桶里面的粪便就是昨日的我，对不对？你看你的我不是放在冰箱就是放在马桶里面，请问哪一个是我？这就是一种荒谬性，你认为里面有感受的部分是我，那么当中持令不坏的根本都是一种火大的变化现象，对不对？火大把地大跟水大的变化现象一直不断的转变它的相状，我们就认为这个过程是我。那么呢然啊，乃至此事未离生时常时直受安慰，共同不相舍离，名为故名直受。所以呢就是把这一个有对他有感受的，所以有人收藏古董啦，有人收藏任何一个东西啦，有人呢买了一部很好的车子啦，当那车子被刮了一道痕迹了以后，那心里是痛，对不对？你就把那个车子当作我嘛，啊，那个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把这种没有生命的主体性呢认为有我，那是你对他有一种感受，你只要对他有执着，于是呢他的一种生命你就有一种安慰同共的这种认识，把这种认识作用呢受苦的现象呢就当作我啊，我的现象只是这样子。此事一旦离根生的时候，身体便腐烂而成死尸。那其实呢这是导因为果的说法哈，其实呢是一种火大不再作用，我们就把火大不再作用的现象称之为事已离根生。所以事离根生就以火大存不存在在这个四大的主体性上，我们来认定它到底是不是还活着啊，活着。所以我们活着的现象只是代谢作用而已啊，代谢作用只是一种细胞生命的现象，对不对？我们把细胞生命的现象能不能持续认为我的生命的长短，就界定在这个现象的长短上面。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在闷局的时候，虽然没有六四，但是并不是死掉，我们的火大还继续在作用啊。所以呢最后认定这个根生不烂的现象就是火大的作用而已。阿赖耶识呢直受根生一直不断的火大滋长的缘故呢，视为此事变生直受根生为正报的所在。 这是第三段的解释。第四段，变起气势间为医报啊，这段文是维士很精彩的推论，几乎呢各宗各派呢都会举哦维士对气势间是八识种子所变现这一段。可是各位一定要知道哈，我们所谓种子变现气势间，不是今天你话剧也跟党，你说来来风来，你不会说说来就来的哈。我们所谓变现气势间，不是你说变就变，不是用意识所变现的。你有这个种子，还是要有因缘才能够生灭的啊。所以最重要还是因缘啊，不是你自己在那边用意识做主的。那么变起气势间底下的说法啊，是很经典的。他说：“山河大地、草木禾稼，自身外物通明气界。”请各位注明哈，自身跟外物通明气界，都是四大啊，自身也是四大，外物也是四大。可是为什么外四大称为医报呢？内四大称为正报呢？是因为呢，内四大啊，内四大有感受，外四大我对他没有感受。但是呢，虽然外四大我对他没有感受，可是却是什么？我根深能够活着的条件所依住的所在，对不对？没有外面的空气，没有外面的水，对不对？没有外面的土地，乃至于地球的重力等等的这些东西，对不对？你不要小看任何一件事情，在法界里面的任何一个东西，对我们的生存都有关系的，都有关系的。那我们只是不了解这个条件的互相影响而已啊。那么这些为根深所依住的这个所在地呢，会滋养根深，也令它不坏。我们必须要，内只是火大，火大只是生命现象的根本，可是它要从外面的医报世界一直不断的吃进一些资粮，对不对？这个资粮一直不断的进来，所以外面的资粮，外面的外四大，经过我内的火大变化了以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的根深，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根深呢，只不过是透过内四大的一种转换过程，把外四大变成我的内四大。于是今天一杯水，今天在杯子里面，你说它不是我，喝下去里面变成我血液的成分的一部分，你说它是我，你觉得这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在杯子你说它不是我，喝进去你说它是我，你看这个前后的现象，我们呢都是这样分别而已。好，根深名为正报，五趣四深正以根深显报的差别，如人天旁生恶鬼地狱，这位置五道虽所依的气界是同，这五道所依的气之间是同的，同样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讲啊，我们要寻思六道众生法界护法，对不对？都同处一处。所以我们经常受戒的戒指啊，各位如果已经受过五戒菩萨戒，要养成一个习惯了，上厕所要三坛子啊，要不然呢你要在心中做一个愿啊，说啊一切这个贪着那个粪便里面饮水的这些啊众生们啊，请赶快离开，对不对？我很抱歉的啊，借这个地方用一下，是这个意思。经常去思维这个东西，要被栽培什么？栽培我们的慈悲心，栽培我们的慈悲心啊。今天有个师姐告诉我们，前一阵子，他们去受那个北斋的五戒菩萨戒哈，那有一些师姐就住在这个外院，听说那附近就有屠宰场，听到晚上那种悲嚎的声音呢，心中就有不忍。像我家对面就有一个新疆的国大代表，他每个月都会宰羊，那个羊在被宰之前那个哭嚎的声音哦，也是都听了都会觉得心酸的哈。这个就是我们的医报世界。那么所依的这个气之间是同的，而以根深差别，其为人为天为旁生为地狱为恶鬼，他所受用就有不同。同样一个气之间，五道众生对他的受用就个别不同。这就是最有名的一境四说啊，一境四种受用。像水，我们最有名的例子啊，就是维士在二十论所说的说法，一个河流，我们人道看是水，对不对？天道看是琉璃，恶鬼道看是脓血，地狱道看是猛火，啊，一个境界哦，一个气势间哦，四种受用，啊，四种受用，而畜生道呢，同样跟我们一样认为是水，啊，所以五道看同样一个水这个现象，一个气势间的受用呢， 却是五种，却是五种结果啊，五种结果。所以呢，这种虚妄性呢，都是我们的分别心使然的啊。就像我们说狗改不了吃屎，这狗到底会不会吃屎，我还是不知道哈。不过就是经常这样子说，它为什么会去吃屎？就像我们今天有人会喝尿一样嘛。